哎呀，
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没有敢吃药，知道吗？因为我一吃止痛药，现在就吐，这个所以就痛。就是如果吃止痛药就不痛了，你知道吗？但是呢，这个从来没其实没有为主付出过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感觉今天好像稍微付出一点东西。这个好，我们读一下这个罗马书第三章哈，从第我们从第我们从第对不起啊，罗马书第三章，我从21节读到31节，我来为大家读哈。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他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既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敬拜你，主啊，也有机会来服侍你，主啊，有一天我们要在宝座面前见到你的荣光，主啊，永永远远的来在那里敬拜你，主啊，我们盼望这一天的来到，主啊，愿你拯救更多的人，愿你的恩典临到更多的人，主啊，谢谢你，愿你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传扬你的福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这个罗马书今天是讲到第六次哈，在这几个几讲里边呢，我们第一讲是讲到了神的福音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总纲，一个总题，所以罗马书的内容包括了所有的内容都是福音，这个是我们要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质性的东西。我们不要觉得福音只是让我们信了以后可以得永生，罗马书里面包括了成圣，包括了圣灵充满，包括了神一切要在圣徒身上所做的极其美妙的工作，这些都是福音的内容。所以当我们只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当我们得着永生的时候，你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得着福音的全部。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观念要改变，神的福音是包括罗马书所有的祝福，甚至包括十二章以后献为活祭，我们要怎么样来服侍主，这些都是罗马书的内容。而罗马书的总主题就是神的福音，所以福音包括了神在我们身上做许多许多奇妙的工作，包括了神要使用我们，我们要来服侍他，所有的这一切在神的眼中都是祝福，因为神的福音本身就是一个祝福。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从观念里边一定要改变的。你如果看到一个弟兄姐妹，你发现他还没有在基督里边长大成人，这说明他还没有得着神全备的祝福，他还没有为主来放下一切来火热的服侍主，这说明他还没有得到神全部的祝福。因为在神的眼中，真正的祝福是一个真正的献上在他面前全然服侍他的一个人。所以罗马书所有的内容都是神的福音，而这所有的内容都是神的祝福，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要改变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第二讲讲到了，就是罗马书一开始保罗就讲到了福音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是何等的需要福音，这个是关系到我们的生死的问题，所以这也关涉到我们怎么样来传扬福音。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传福音，是把人说哎呀你信了福音 你的这个婚姻可能就好了，结果发现婚姻没好，哎呀，他就信不下去了。其实不是这样，福音一个最重要的一点，福音的需要就是在这个世代里边，每一个人都是走向灭亡的。福音是永生和永死的问题。然后我们第三次讲到了神的愤怒，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罪与神是永远是不两立的，神是永远的恨恶罪恶的，神对罪恶的愤怒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身上是有罪的，神在你身上是一定有愤怒的。如果你是一个信徒，神一定会管教你的。如果你是还没有重生的人，神的愤怒会永远的彰显在你的身上。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了解了神对罪恶的态度，那个是要存到永远的愤怒，是不能够抑制的一种愤怒，我们才能够理解神在旧约做许多的事情是那样的严厉，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是那么样的严厉，我们才能够理解神为什么要用永远的审判来刑罚每一个罪人。因为罪与神是永远势不两立的，这个是一件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件事情。而一个人如何能够逃离上帝的愤怒呢？就是你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在十字架那里，上帝已经审判了罪人，上帝已经处死了罪人，上帝已经在那里彰显了他所有对罪恶的愤怒。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十字架的第一件事情是彰显上帝的愤怒，而一个罪人如何能够来逃避上帝的愤怒，就是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在十字架那里，上帝的愤怒向你离开，上帝永远的慈爱会临到你。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第四次我们讲到了十字架的转换，十字架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一件事情。我们讲到了什么是罪，罪其实是要推翻神，取代神，不要神，要审判神。所以当我们看十字架的时候，你会发现十字架是人类罪恶彰显的一个最高峰，就是当神来到地上的时候，人类审判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处死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要他，除灭他，代替他，审判他，羞辱他，最后杀死他。这是人类罪恶的一个顶峰。所以当我们明白罪恶就是要除掉神，不要神，羞辱神，审判神，杀死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许多撒旦用的东西都是在这个角度里边。拜偶像就是要取代神，无神论就是要消灭神，所有的这些你都明白，这是一个罪恶的一个根源。而十字架是人类罪恶的一个顶峰的时候，上帝却在那里用十字架成为了人类最大的一个拯救。我们的神是一位可以转换的神。当你读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当那个大麻风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就医治他。当有血漏的妇人来到他面前，主耶稣就医治他。你会发现我们的神是一个把最不好的东西可以转换成最好的东西，在十字架那里也是同样，人类罪恶的顶峰，神却在那里成就了人类救赎的顶峰。你可以看到十字架是多么残酷的地方，但是神把它转变成一个彰显上帝慈爱的地方，这是十字架的转换。那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恩典之路，当我们每次讲恩典的时候，什么是恩典之路？我们先讲到恩典不是什么，上次我们讲到了恩典不是律法，而律法是让每一个人知罪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行律法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这是圣经里面永远的一个定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可以称义的，没有，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上次我们特别讲到这个开车的哈这个事情，这个限速是65迈，对不对？我想每一个人都超过这65迈，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神学院院长有一次被抓起来了，他没有停这个 stop sign。当这个警察抓他，他觉得特别冤枉，你知道，因为他是非常非常这个守交通规则。他跟警察说，他说，哎呀，真是冤枉，我今天脑子正在想事情，所以没有停。那警察跟他说，根据我们的统计，一个人违规1000次才被抓到一次。所以你就是明白哈，这个交通法则，一个让我们知道应该开多快，另外一个让今天每一个在美国的人，你都明白你是一个犯过交通法则的人，而且不仅是犯过，你是常常犯，天天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没有。今天我们要讲恩典之路的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字，就是在3章第27节，我们来读3章第27节哈。什么不是恩典？我们来看一下3章第27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当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第一个，恩典就不是律法；第二个，恩典就不是立功之法。你看神在这里借着保罗把一个非常清楚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可以得救讲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第一件事情，神借着保罗告诉普天下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在神面前可以得救的，没有。你如果想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永生，你不可能走律法之路。如果你是走一条律法之路，此路不通，永远被审判。第二件事情，上帝借着保罗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也不可能用立功之法。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你纵观人类许多许多的宗教，你会发现许多的宗教都是用立功之法的，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都是想将功折罪的。那么立功之法这样的一种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我相信他们心里边知道自己是有罪的，知道自己曾经做过许多的错事，所以他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将功折罪，就是用立功之法。这种的情况发生在许多许多宗教和许多许多的人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那个时候来美国不久哈，正好在餐馆里面打工。我们这个餐馆老板呢，这个就说起他父亲，哎呀，他说他父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给他们村里面盖了一个庙。他觉得他父亲是非常非常大善人的。我当时已经信主了哈，我就没有说话。那接下来呢，我在跟他谈的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父亲做什么？他说我父亲其实是贩毒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种啊，这是一种许多黑社会的人都是有宗教信仰的，特别是黑社会的老大，当他们杀人，当他们做很多邪恶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知道是有罪，他们也相信在冥冥之中是有力量的，所以他们用许多的都是将功折罪的方法。这个是中国文化里边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希望做许多的好事能够把我们那些过能够抵消掉。这个黑手党常常是这样的，你如果看黑手党的电影哈，你会发现当那边他已经下命令他的手下许多的黑手党去杀他的这个敌人的时候，这边他在教堂里面正带着他的儿子在受洗，儿子就在那受洗。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种许多人生命里边非常错误的一种观念。所以我们用什么将功折罪呢？就是用修桥补路，用捐钱盖一个庙，或者是每天念许多的经，或者是吃斋，希望自己死了以后能够进到一个更高一点的一个道，不是进到更下边的一个道，能够往上升一点，永远的在往上爬。这个是一种将功折罪的一种方式。 但是神在这边说不是用立功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用立功之法的，立功之法也是不行的。地上会充满了夸口的人，而每一个到天堂的人也都会是一个夸口的人。你就可以想象到哈，我们都是立功之法，我们都到了天堂，哇，到那里以后我们可以在那里夸口说，哎呀，你看我在地上盖了三座庙啊，那个时候我盖了四个教堂，充满了夸口的人。最后呢，我说我的庙盖得比较大，结果我和老贺就打起来了，在猛打之中不小心把他杀了，天堂就变成了地狱。你要了解这个事，而且立功是谁来定那个标准呢？如果我们是黑手党的人，我们杀了一个人，我们用什么样的功来抵这个罪呢？没有一个标准的。所以有一次我的儿子哈，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个人叫做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叫 Al Capone， 好像是这个。他说这个人真是很不错，然后他就建议我到 Google 上去查一下，然后我就到了 Google 去查这个人，发现他是芝加哥最大的一个黑手党头子。为什么他说不错呢？因为他们的老师说他在芝加哥最贫困的时候，他开了一个饭馆，让贫穷的人来吃饭，是不要钱的。但是本身这个人是贩毒，开许多的妓院，枪杀过许多人的，甚至有人他在开这个他们黑手党的这个会议的时候，有三个叛徒，他就拿着这个棒球棍活活的把这三个人打死。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可以想象到在他的概念里边很有可能就是一种将功折罪的一种方式，而这种的方式在神的字典里边说是不可能得救的，不是用立功之法，这是不可能的。接着我们要来看什么是恩典，我们用下边的一个字就是什么不是恩典。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我来为大家读。这一想到做工的做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你看这里神借着保罗讲出了第三个人，第一种是守律法的，神说 no。第二个是立功之法的，神说 no。 第三个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得救是百分之百的恩典，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我们得救是百分之百的恩典，没有任何的行为的掺杂的，绝对不是靠着做工的。不管你是做什么工，如果弟兄姐妹生命里面有一个概念，你每一天星期天早上都要来这里做礼拜，你要在这边捐钱，你要在这边排椅子，你要在这边服侍，你才能够得着上帝的永生，你的观念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错误的。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是白白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来这边做礼拜呢？我们为什么还要来排椅子呢？我们为什么还要来服侍呢？那个是一个生命更新的一个表示。弟兄姐妹，得救永远不是你做工的一个产物，这个是保罗，神借着保罗在这里已经永远的说，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是恩典，而神与我们接触的是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你的观念一定要改变，一定要改变。罗马天主教就是在这个上面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呢？他说你是得救了，但是你要保持这个救恩，好，每个星期还是要来的。 你不来你救恩就失去了。你要保持这个救恩，你每个星期天都要来领圣餐，要来做礼拜，要让牧师给你祝福，你这个救恩才能够延续下去。所以所有的人都为了保持这个都跑到教会来了。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得救是100%上帝的恩典，跟做工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工拿到上帝的永生的，不可能，不可能的。上帝的永生就是白白的恩典。所以许多的人想用做工的方式来换取神的恩典，你换取不了。既然是恩典，就不是做工的工价。所以这种的用工作来得到上帝的永生的这个错误观念，就带来了基督教历史上许多的苦行。要受苦，要一辈子禁欲不吃肉，要到圣地去朝圣，要一路走过去，有的还要讨饭过去，甚至有的就饿死在半路上了，甚至有的每一天要祷告多少次，甚至有的要参加圣战等等。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得救和得奖赏是不一样的。得奖赏是因为你在地上跟随主，你服侍他，上帝有奖赏。但是一个人得救不是看你的工作，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弟兄姐妹，白白的恩典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建立好，一定要建立好啊，弟兄姐妹。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来服侍主呢？是因为一个真正明白上帝恩典的人，你知道吗？你会发现这个人生命里边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改变。这个奇妙的改变，就是当一个人被上帝的恩典得着的时候，这个人所有所做的都是出于对上帝恩典的一个本能的一个回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改变。上帝不让我们以做工的方式来得到他的恩典，没有的。但是一个人当他真正的被上帝的恩典所得着的时候，你知道吗？唱诗歌的时候他就会流泪的，读圣经的时候他就会充满了甜蜜的感觉，他想到这位主的时候，他心里边充满了一种爱。这样的一个生命，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非常的热心，一直在那里摆椅子倒水，逢人便说主耶稣多么好。神要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种生命，神要的不是我们在那里拼命做来换取上帝的永生，那个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上帝要的是一个被他的恩典完全改变，活在上帝的恩典，每一天活出上帝的恩典的一个被恩典更新的一个生命，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喜乐，非常平安的。你不会怕你会失去永生，因为你已经得到永生了，上帝白白的赐给你了，在他的爱和恩典里边，你生命里边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儿子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做工来换取的一个故宫的生命。上帝要给我们的，当他生了我们的时候，你就是他的儿子。当你是儿子的时候，你慢慢的越来越认识这位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爱这位上帝。当你做工的模式来接触这位上帝的时候，你不会爱他的，你会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做了这么多的工，你怎么才给我这么一点工钱？只有恩典可以把我们和上帝完完全全在爱里边连接起来。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儿子的一个心。当一个人在恩典里边得着的时候，你知道他跟神是一种爱的一种关系，是一种恩典的一种关系，不是一个做买卖的关系，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关系， 不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关系，不是一个想要祝福的才来讨上帝喜悦的一个关系。这个是我们和神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生命的改变。
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还是在拼命的做，想要得着上帝的永生？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就是做工的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圣经里边写的非常非常非常清楚。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人说我得到了这个恩典，但是他在他的生命里边却没有恩典的彰显，就说明他还没有得到。当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一定会有恩典的反应的，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我来这边服侍，好，我第一次服侍的时候觉得好，我为上帝付出一点东西来，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要跟那些啊受苦的那些人比起来，哎呀，我们这个算什么？我们穿着很好的衣服，打着领带，对不对？开着车，是吧？喝着咖啡就来了，是不是？我们在这边一坐，哎呀，我们这个听着音乐，好，多享受，对不对？那接着下来，我们又可以跑到咖啡店去喝咖啡，就没有觉得付出什么。今天我感觉哈，因为昨天实在太痛了，我吃止痛药，我今天就不敢吃了，我怕我吐，所以今天是有点痛。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好像为上帝要付出点什么。那我为什么要付出呢？我绝对不会有一种心态说，神啊，你看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为什么不给我点金子啊？你不给我一颗钻石吗？没有这样的。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真正的被恩典得着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会坐在那里上帝的面前一直不停的哭，一直不停的流泪，你知道吗？当上帝的恩典摸到一个人的心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好充满了眼泪。当他知道上帝爱他的时候，你知道心里面所有的伤害都会被医治的。当他知道宇宙万物的主为他死在十字架上，要把永生赐给他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心里边是充满了感恩的。当这个生命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走进教会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何等的喜乐，你知道他会吹着口哨来排椅子的，他绝对不会抱怨的来排椅子的。他唱诗的时候会充满了对上帝的爱，这个就是上帝为什么要以恩典为我们的接住的一个，上帝永远以恩典与他的儿女来接住。每一个真正进到上帝面前的人都是被恩典抓住的人，这是上帝要的一个生命。上帝要的不是一个故宫，上帝要的是一群儿子，是一个认识他、爱他、跟随他、敬拜他的一群人，那个心里边是何等的、何等的美的一群人。当上帝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会做许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让人想不到的，真的是这样，你会想不到的。当恩典充满一个人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才会真正的说我要为主而活。当恩典充满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才会真的想说，主啊，我要一生来爱你。这是神要跟他的儿女建立的一个关系，不是一个做功德工价的关系，不是一个守律法的关系，更不是一个立功之法来夸口的关系。神的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昨天晚上哈，我儿子哈，这个 我都不知道他在祷告还是在什么，然后他在那啊，然后我就抱着他，我说你在干嘛，我说你在干嘛，他突然嚎啕大哭。哎呀，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嚎啕大哭，他说我 I'm so worried， 他说我不希望任何的人去地狱， I'm so worried， 你知道，就开始在那里嚎啕大哭，你知道。哎呀，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以诺，你要好好学圣经，说不定上帝呼召你了，你要为上帝传福音，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就不会去地狱了。然后他就在那哭的，我们两个就在那祷告，你知道，一个十岁的孩子，这个是恩典的力量，恩典的力量是好像来得很慢。弟兄姐妹，其实教会哈，下个命令其实最快的，你知道，大家都要怎么样，就像公司一样，对。但是教会不一样，好像很慢，但是一旦上帝得到一个人，这个人会一辈子跟主的。这就是拿破仑讲的，他说我用武力用许多东西建立的帝国，当我不行的时候，所有的帝国全部垮掉。他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爱用公义用和平所建立的神的国，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完全的奉献，完全的牺牲，这个是恩典的力量。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服侍，当我们啊追求主，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nothing about money， 真的是 nothing about money， 也不是 nothing about salvation， 我们早已经得救了，不是说我们做这些才能，绝对不是，而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心里边是何等何等的火热。这个是神要做的，当一个人真正被他得着的时候，看起来很慢，但是神要的就是这样的生命。弟兄姐妹，神要的就是一个被恩典真正得着充满的一个人。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好，不缺少做工的人，努力的人很多的，真的，这个世界也不缺夸口的人，这个世界也不缺就守律法的人，但是这个世界包括教会里边非常非常的缺少真正被恩典抓住的人。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还没有被恩典真正的完全的得着。一个真正被恩典被上帝的爱真正的完全得着的人，你知道吗，他的生命是一团火会燃烧起来的，他走到任何的地方，你知道他心里面充满了上帝的爱，充满了神的恩典，那种的生命这是世界上见不着的，那是充满了天堂的荣耀的。在他生命没有夸口，没有苦行，没有做工，没有交换，没有守律法，乃是一个被神的恩典完全得着，你知道吗，他自愿的要来好好的服侍主。恩典的力量何等大，弟兄姐妹！当我第一次哈这个信主了以后，去到亚特兰大，第一次去教会，结果他们在领圣餐。哎呀，我一看到那个圣餐的那天，哭的简直是乱七八糟，那个眼泪哇，这鼻涕全部跑出来了。我堂哥坐在我旁边，他那天带我去，哇，用一种非常震惊的眼神看着我，你知道，他觉得我已经疯了，肯定疯了，在美国。没弄好，你知道，疯了，手坏了以后彻底疯了，你知道。我用手非常可怕的眼神，你知道怎么回事？哇，我在那边，你知道，这个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一个是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你知道，我们两个没有办法来沟通，你知道，没有那个交集的点，你知道。哦，我在那里拿到主的饼，拿到主的杯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哇，那个整个人。这个就是恩典啊，真的是恩典啊，你知道吗，这种的表情啊，我跟你讲，只有一个人突然发现怎么中了骆驼奖，他可能会有这种表情的，好啊，那个人完全被上帝的恩典得着。 那个力量远远的胜过守律法的力量，远远的胜过夸口立功的力量，远远的胜过靠做工的力量。我教钢琴从来没有教到我热泪盈眶拿着一个饼，拿着，如果那个家长给我一杯茶，我绝对会拿着那杯茶热泪盈眶的，你知道吗？哭成那样，鼻涕都出来了，他说你真是 crazy 了。但是拿到主的身体主的杯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恩典的力量何等大。弟兄姐妹，恩典之路，神一定让我们得到恩典。如果你走得很慢没关系，不要想到你要走近路，想用行为，想用立功，想用守律法，你要走在一条恩典的路上。要你常常要祷告的是，主啊，让我更多的认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恩典，明白你的爱，明白你的圣灵充满我的时候，当圣灵将上帝的爱充满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会成为一群完全不一样的一群人。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一种生命的特征，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一种生命的里边的一种基督的馨香之气，这是世界上所没有的，没有的。昨天晚上有场音乐会哈，结果因为我肾结石很疼，我也没去听，知道吗？你知道拉小提琴那个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三个大奖，一个是帕格尼尼，那个是最难的，还有一个柴可夫斯基，还有一个是那个伊丽莎白，比利时的伊丽莎，这个是最 top 的三个大奖，他都拿第一名。你说这个女的厉害不厉害？很小很瘦。现在一想到服侍主，我看了一下他的见证，他有段时间想去做传道人，他说神没有要他，所以他继续拉琴。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恩典的力量。你知道一个人用功了一辈子，拿了这么多的奖，他竟然要放下来做传道人，没有东西可以达到这个力量的，恩典的力量。弟兄姐妹，恩典的力量让我们成为一群被上帝的恩典充满的人，真的让我们成为一群被上帝的恩典摸着的一群人，我们的生命真的会不一样的，真的会不一样。所以一个儿子在恩典里边是非常自由的，对不对？如果你是家里边的雇工，你是那个工人，你不敢随便拿冰箱开东西，你就拿东西吃，对不对？你总要征求老板的同意，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守律法的，忘了什么事应该不应该做，你是非常严谨的。如果你是一个立功的，你常常要想怎么样立功，但是只有儿子可以在天父的家里边享受天父所有的慈爱，他只有儿子才能够坐在天父的腿上跟爸爸抱在一起亲爸爸的，你知道吗？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关系，神要让我们像儿子一样在上帝无限的恩典里面，要坐在父怀里边，来在那里亲近我们的天父，来爱我们的天父，来唱诗赞美他。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最终的，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看最后一个字哈，今天的字比较多哈，最后一个字，第九章，罗马书哈，哦，对不起，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后来伟大教授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纲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个地方神又告诉我们另外的一种人，就是想要立自己的意的一种人。神说这样的人不是按照真知识，然后神说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向着神是有热心的。你可以看到哈，许多的人真的是对神是有热心的，但是却不是按照真知识。一个想要立自己的人，立自己为义的人，是想要自己很好，因而被神接纳，不断的修炼自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修道，不断的克己，不断的建立自己。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是非常努力，非常自律，非常奋斗的一人，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认为自己可以有一天修炼到神的境界，他不知道神和人是有永恒的本质性的一个区别的，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被造者，一个是无限的，一个是有限的，一个是万物的源头，一个是渺小的受造之物，一个是全然圣洁，一个是污秽不堪的，一个是从永远到永远永生的神，年数没有穷尽，一个是生老病死，一个是无穷的大能，无穷的智慧，无穷的丰富，无穷的知识，无穷的奥秘，一个是三分钟不呼吸就会死的，一颗肾结石就让他痛得不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区别，一个想要立自己为义的人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却不是按照真知识。弟兄姐妹，神要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恩典的路，得救的路是一条恩典的路，这是按照真知识的。神要的不是一个守律法的，神要的不是一个立功的，神要的不是一个做功的，神要的不是一个立自己为义的，神要的乃是一个服他的义，按照真知识来进到上帝的恩典里面的人，这是神真正要的一个人。所以以上的这四种人，这四种方式，这四种的宗教，或者这四种的心态，都是一个不能够认识神的一种方式，也是不能够认识神的一种心态和生命，也是不能够认识神的一种宗教和道路。因为这样的人是不能够认识神的恩典，这样的方式也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这样的一种心态也触摸不到神的恩典，这样的宗教也是不能够认识神的宗教。照着圣经上的话，是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在坑里。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这四种人的一种？大家回去好，今天好，我讲这篇道好，当然我们以后会讲生命的更新和成熟，因为福音是一步扣一步的，但是我们先要立好这个根基。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你是不是这四种人的一种人？是不是？你有没有这四种东西的心态？或者你走在这条的道路上边？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你不觉得怎么，也许你很有宗教的气息，好，也很努力，也很奋斗，但是你有一个永恒的一个错误，永远的一个陷阱，就是当你处在这样的一种道路心态，这种错误的方式里边的时候，你很难真正的明白上帝的恩典。
一个靠行为的、自理为义的、靠律法的、做工来交换的，是不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的。神要的是一个被恩典完全得着的一个生命。有一天你被恩典得着，你会发现，哦，那个浩瀚的能力何等大。其实神可以哈，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让我们很快就行动起来的，但是神没有用这种方式。神就是不断的用恩典来吸引我们，用恩典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在恩典里边完完全全的被改变了，内心里边完全没有仇恨，完全没有嫉妒，内心里边充满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属天的荣耀。神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他永远是用恩典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是神的恩典啊？我想我们啊，留到下一回再讲，因为我这个开始已经开始疼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想可能就停下来。上帝提醒我，你停下来吧。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大家回去以后记住这四种人，就在罗马书里边，立功执法之人，立自己为义的人，做工的人，守律法的人。神不让我们成为这四种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的浩瀚的恩典充满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完完全全成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人，完完全全活在你恩典里边。主啊，在你浩瀚的恩典里边，主耶稣，我们愿意一生来爱你，一生愿意来服侍你。主啊，不要任何的回报。主啊，主啊，何等的奇妙，这是你对我们莫大的恩典。主啊，谢谢你，愿你用恩典不断的主啊，来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每一个今天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祝福每一个朋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